兄姐妹们平安啊，这个是一个长假期哈，所以我们当中少了一些人，但是反来到上帝面前的都有恩可得。让我们一同啊，在啊讲道之前，我们先有一个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带着能力，我们不需要在你面前祷告说，主，你的话语啊，来帮助我们可以行出来。主，你的话语带着能力的时候啊，当你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内心，我们那个里面的人，我们就刚强起来，我们就知道要如何去行，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主啊，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圣灵你护卫我们每一个人，好让我们的心啊被你得着，被你的话语来改变，成为一个越来越像主耶稣的门徒。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和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再一次的来看保罗为以弗所人的祷告。还不记不记得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他总共有两次非常明显的祷告。第一次的祷告是在哪里？还记得吗？在第一章，我好像刚刚有听到，哦，是在第一章。来到第三章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啊，其实保罗，我们看到保罗他写给众教会的书信里面呢，常见的一个模式就是啊，他会在教义性的教导之后呢，随即他就会叙述，好像有 feedback。他就会开始叙述要如何的来应用他们。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他是在讲一个教义的教导，然后从第四章到第六章呢，他就是鼓励信徒要将这样他所教导的教义呢，能够实践，能够应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呢，以弗所书第三章从14到21节，是教义的教导跟实践的那个部分的一个桥梁，也是圣经里面呢一段比较优美的祝福跟赞美。所以他在14到19节里面，他有一个祝福，然后保罗呢祈求以弗所的信徒呢能够明白上帝他无法测度的那个爱跟大能。这个祝福呢在20跟21节呢就变成了一个颂赞，就是一个赞美。他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保罗呢以这个来结束以弗所书的教义的部分。我们知道犹太人呢跟早期的基督徒，其实他们一般都是站着祷告，很少会跪着祷告。然而呢，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他强烈的感受到他需要为以弗所教会来祷告。因此保罗在天父的面前屈膝，他谦卑的跪在天父上帝面前为以弗所教会来祷告。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保罗为以弗所教会求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首先保罗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他们刚强起来。第二个是啊，保罗求神使以弗所人因为基督的信使他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最后保罗求神使信徒在信仰生活当中所展现出来的爱可以共同的去经验啊，经历基督的爱。保罗为以弗所祷告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说过了，就是那些啊信徒心里面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所以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基督徒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我们必须要依靠上帝的那个丰盛的荣耀和他内住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圣灵的力量。什么是上帝丰盛的荣耀呢？这个其实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所揭露出来的那个福音的奥秘。在第一章当中，他保罗指出上帝丰盛的荣耀就是在基督里，他赐下天上地上各样属灵的活气福气。弟兄姐妹还记得吗？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哪些福气？这是在第一章里面讲到的。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蒙拣选的福气。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呢，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第二个就是得儿子的名分，上帝按他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再来就是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上帝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得蒙救赎，让我们的过犯可以得到赦免。再来就是让我们可以得知福音的奥秘，上帝呢，他按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再来就是我们在他里面同归于一，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上帝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再来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产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他赐给我们丰盛的基业。最后一个就是领受上帝在之前所应许的那个圣灵成为我们的印记，而且这个圣灵呢，就是我们可以得基业的一个凭据。这七种福气呢，是上帝丰盛荣耀的第一个部分。那在第二章里面呢，我们提到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他复活的大能，他从死里复活，而且呢从前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耶稣基督让我们活过来，让我们可以明白他旨意的奥秘。我们不再做外邦人或者是客旅，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而且呢，我们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这个是上帝丰盛荣耀的第二个部分。再来第三章讲到上帝旨意的奥秘，以及他在人类历史当中有一个伟大奇妙的安排。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看到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所呈现出来的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一个伟大的救赎的计划。保罗说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上帝有这样丰盛荣耀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心里那个力量就会刚强起来。保罗祈求天父借着他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刚强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借着他的灵就是借着圣灵的意思。天父借着圣灵运行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面，使上帝那个丰富的恩典能够临到信徒的身上。保罗把这个能力呢，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力量的那个范围定义为，就是心里。 那保罗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透过保罗呢，在其他的经文里面，但是他有完全相同的词语的另一段经文，我们来了解保罗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哥林多后书的4:16，保罗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外体呢，直接的翻译就是外面的人，内心直接翻译就是里面的人。跟以弗所书3:16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看到保罗他经过多年遭受攻击，遭受逼迫，保罗的身体他外面的人渐渐的耗损，外面的人他完全耗尽的时候，所留下来的是里面的人。我们看到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从他们的身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所描写的这个过程。我们认识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身体的力量呢日渐的衰退，但他们却心里面的那个信心呢却越来越坚定不移。你可以看到他们容光泛花，他们的记忆力可能会退化，可是呢我们看到他有不一样的脸面。他们可能患了一些难以忍受的关节炎，所以呢他们的行动可能会受限于可能就生活在活动范围局限在公寓里面，或者是他自己的房间里面。但是当我们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仿佛生活在天堂里。他们外面的人渐渐的衰退，但是里面的人呢却越来越有能力。保罗说，基督徒里面的人却可以一天新是一天。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有一个旧的生命，他也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就是里面的人，里面的人刚强有力的时候，他就可以胜过试探，他就可以顺从圣灵，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因着神的爱心，我们内心里面就会有根有基。我们说信心跟圣灵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哥林多前书12:9告诉我们说，其实信心是圣灵所赐的那个恩赐，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另外一方面呢，信心其实是成为我们要领受圣灵的一个管道。哥林多前书继续告诉我们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可见呢，人要相信，人要接受耶稣，必须要有圣灵所赐的信心在我们里头。这个信心就是我们接受圣灵的必要的条件。所以信心是圣灵和圣灵呢，其实它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在主里面的那个信心和圣灵，是因为圣灵内住，而且我们说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其实它是有阶段性的。因此呢，我们说靠着圣灵，然后凭着信心，就成了每一个基督徒他生活的准则跟依据。我们说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透过基督，对基督的那个信心，接受圣灵和他所有的祝福。这个不单单是只是永生，也包括上帝的那个丰盛能力和一切他所赏赐给我们的恩赐。求圣灵时时刻刻的来引导我们，来启示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可以来接受上帝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要赐给我们的所有的属灵的福气。 保罗接着祷告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信心跟爱心的那个关系。爱心信心是在爱心之先。我们说信心是使基督住在心中，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这里不是说信心是爱心的根基，而是说基督因我们的信心而住在我们心里，使爱心有根有基。因此基督才是我们爱心的根基。有根有基呢它其实是两种比喻。怎么说？因为根呢是有根有基，根是植物的比喻，植物的根必须要深深的扎在泥土里面，才能够获得养分，它才能够成长。基呢是建筑物的比喻，是建造房屋的比喻。如果我们还记得马太福音，主耶稣在告诉门徒的时候，他告诉门徒说，你们要把那个房子盖在磐石上。所以只有当我们的信心的根基是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上的时候，才不怕雨淋水冲。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等于是把一个爱的源头，或者是一块永久的磐石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照着我们里面的那个基督来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爱心就会有根有基，我们的爱心就会坚强而稳固。有根有基的爱，它的源头在于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当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的力量来支持我们。我们之所以可以刚强，是因为上帝他丰盛的荣耀跟圣灵的内住。信心它扎根在耶稣里面，对神呢就会有更深的认识。当我们更深的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才能够被建立起来，我们的爱心、我们的耐心才能够有根有基。我们之所以会有根有基，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头。因为我们人的爱很容易枯竭，但是如果我们的爱是接在那个爱的源头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这样的爱才能够源源不绝。当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以后，就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听起来好像很好哦，可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跟众圣徒在一起，我们就没有办法体会耶稣基督的爱吗？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不跟众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就没有办法体会耶稣基督的爱呢？但是有一个问题哦，那个问题就是，在众多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说在众圣徒里面，有可能有一些人是你很讨厌的。我们说只要是人就会有缺点，即使他信主多年，即使他可能已经当长老，或者是已经成为牧师了，他可能还有很多你没有办法欣赏的地方。有时候你可能会想，哎呀，当长老的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呢？我们有时候也会想，哎呀，当牧师的怎么还是那一副德性？ 有时候我们很想要认真的服侍，但是别人的一句话就让我们的心凉了，我们的信心没了，爱心也没有了，甚至我们会想啊，我就不要侍奉了。有没有？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有很多。因为教会呢，我们是教会，是一个罪人聚集的地方。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有罪嘛，所以我们才会来，愿意来到教会。但是我们说，我们的生命里头，虽然我们有了啊主耶稣基督，我们有了圣灵内住，我们有新生命，但是我们那个旧的生命还是时不时就会冒出来。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完美的人啊，都在上帝那里了。完美的人都在上帝那里了。所以我们当中呢，其实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我们都是罪人。这两节经文呢，18跟19节呢，跟17节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基督的信心住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的爱心才会有根有基。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以后，我们才能够明白基督对我们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约翰，使徒约翰就告诉我们说，人如果说我爱神，但是呢却恨他的弟兄，约翰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这样说，你这样说，说你是爱神的，可是我们看到他却是恨他的弟兄或者是姐妹，那么这就是说谎的。约翰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不爱那个可以看见的弟兄，你怎么能够爱那个看不见的上帝呢？我们要明白，上帝长阔高深的爱，必须要把所有的弟兄姐妹的那个爱的经历集合起来，我们才能够完全的明白。但是要从众圣徒身上，有所有的弟兄姐妹身上来明白上帝的爱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让我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否则我们不但看不到别人身上的爱，而且呢可能会因为看到别人身上得到属灵的恩赐，而心里面生出嫉妒，或者呢我们会看到别人的失败或者是软弱，你会自以为意。所以当保罗谈到我们如何在理解基督的爱的时候，保罗特别提醒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也就是当我们要了解耶稣基督的那个长阔高深的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与众弟兄姐妹一同去明白。所以要体会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跟其他的基督徒相处在一起。虽然相处在一起的时候，有些人像绵羊，有些人像刺猬，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被他身上的刺到。可是要这样子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他长阔高深的爱是什么样子的爱。保罗以长阔高深这四个方位来描述上帝的爱。长是历世历代的救赎，在耶稣之前的那个世代，就是耶稣还没有来的以前的世代，一直到今天我们以及我们之后的世代，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爱的范围里面。阔呢，是指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不分人民，就像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他从各族、各方、各国、各民当中，用他的宝血买赎了，将他们买赎回来，要归给他自己。高呢， 就是他是我们的中保，耶稣是我们的中保，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他被钉十字架，升天复活到天上去的时候，他坐在天父上帝宝座的右边，每一天呢把我们放在胸前，把我们担在肩上，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来为我们代求。生，生是指他胜过了死亡，阴间的死亡的那个权柄。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经历了死亡，他被埋葬以后他又降到阴间，那里是黑暗的最深处，那个是死人的居所，那个是上帝也不眷顾的地方。然而耶稣死后三天从死里面复活，他赐给我们教会胜过阴间死亡的权势。这个就是耶稣基督长阔高深他永不止息的爱。保罗为以弗所的信徒来祷告，因着基督住在他们心里面，使他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因着圣灵内住在他们里面，使他们的信心可以坚固不动摇，以至于他们的爱有根有基，就可以跟其他的众圣徒来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了解耶稣对他们无法测度的爱有多深，也才可以让来到教会里面的新人他们能够感受到这里有神的同在，可以来明白神一切的丰盛。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代求，其实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加的坚定不移。虽然我们的眼睛我们看不见基督，却因为内住的圣灵他的信心，那个信心告诉我们，我们有信心的眼光，以至于呢越来越确信基督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因为基督赐下圣灵给我们，所以我们要祈求圣灵要把那个坚定的信心注入到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确定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就在心里面，我们就用信心的眼睛看到他。当我们肯定我们自己蒙受了耶稣基督丰盛的荣耀跟基督的内住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基督的祝福，我们就明白他的恩典，我们明白他那个永不止息的爱，他不会离开我们，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在我们的里面保护我们，保护我们对他的信心，接着这个信心呢他就常与我们同在。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倚靠圣灵的能力作为我们生命的动力，以基督的爱来作为我们生活的动机，活出上帝丰盛荣耀的那个样式，成为我们生命的目的。愿保罗为以弗所人的祷告也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贝的圣灵，使我们心里面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当我们心里面刚强起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基督的信心在我们里头，以至于我们的爱心就有根有基。主啊，求你使我们继续在基督的爱中啊，能够扎根，能够成长。愿意我们与众弟兄姐妹来体会你那个长阔高深的爱，我们愿意继续的啊传播分享耶稣基督你那永不止息的爱，使更多人一同来体验基督你那长阔高深的爱。 我们这样在你面前感谢和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